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北京市副市长在台北收到追查通告。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消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北京市副市长吉林11月3日参加台北京台科技论坛时，当面接到法轮功学员递送的国际追查通告，并被告诫别再参与迫害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吉林任北京密云县委书记、北京市政法委书记，以及后升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参与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将大批当地大法弟子送进劳教所、监狱。今年年初又指挥了北京的大抓捕行动，最近被迫害致死的北京法轮功学员杨小晶就是其中一例。45岁的杨小晶在中共当局长期骚扰、恐吓与残酷迫害中，于2009年11月1日凌晨6时含冤离世。她的丈夫法轮功学员曹东是一位法语翻译，至今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天水监狱。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的十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326名能核实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老兵节大有请法轮功受瞩目。2009年11月8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美国旧金山老兵节大游行，受到主办单位和观众的欢迎。当法轮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办者高声介绍说，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为世界千百万人带来了健康的身体和宁静的心灵。法轮功不收取费用，义务交工。游行组织者雷内表示，他一直很喜欢法轮功的队伍，法轮功乐队的演奏令人震撼，他们的花车非常美。游行总指挥黄国仁说，我们的社区欢迎法轮功学员，非常高兴他们能来。
新竹百年校庆，法轮功受邀表演。2009年11月7日，上百名法轮功学员的功法表演出现在台湾新竹竹东国小110周年的校庆运动会上。优美祥和、整齐划一的功法表演吸引了全校师生和家长们，赢得满场热烈的掌声。竹东国小校长罗次清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他表示修炼让他精神饱满，抗压性也更强，主持校务面临的各种疑难问题都能用更宽广的思维来思考与面对。家长会长林青山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功法表演让他感觉法轮功是充满正气而且祥和平静的团体，真善忍的美好值得效仿。林青山说，法轮功学员的表演让我觉得法轮大法传递出来的真善忍是一种很美好的讯息，可以让人得到健康的身体和达到一种很完美的境界，值得我们周围的人共同来学习。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尔滨法院非法庭审，律师辩护信仰无罪。哈尔滨市610操控的南岗法院2009年10月30日开庭，构陷38岁的法轮功学员厉志刚。厉志刚当庭曝光自己被警察绑架、酷刑逼供的事实，律师进行了无罪辩护。09年2月28日，厉志刚在家中被哈尔滨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南岗区国保大队核心路派出所绑架。几天后，王立国、周松斌、韩秀文等十几个恶警对他进行了三天的酷刑逼供。恶警们把厉志刚强制锁在铁椅子上，脚用脚镣固定住，用力逆向往后上方掰厉志刚的胳膊，说是先给热热身，直到厉志刚被折磨得汗流满面时才放下，接着往其鼻孔里灌芥末水并拳打脚踢。厉志刚被酷刑折磨三天，奄奄一息。这次非法开庭，南岗区检察院的所谓公诉人王宝龙对厉志刚提起的诉讼被正义律师依法驳回。审判长严小双、法官宋成章面对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无言以对。当辩护律师问厉志刚是否遭到刑讯逼供时，严小双无理打断律师。律师说，如果厉志刚所遭受的酷刑逼供属实，一定要追究作案人的刑事责任。李长明律师在辩护词中指出，任何稍懂刑法的人都知道，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宗教信仰属于思想层面，不能因为公民坚持某个信仰而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律师表示，厉志刚无罪，希望法官做出公正的判决。
九旬父亲立法院陈情营救在上海的女儿。11月4日上午，台湾立法委员田秋瑾主持营救台湾人的女儿记者会，为91岁桃园县民李善珍营救在上海的女儿李耀华和外孙女张义博。李耀华母女因修炼法轮功，已被上海徐汇区公安分局非法关押五个多月。李善珍哭诉，女儿李耀华63岁，香港籍，住在上海，患有先天严重脊椎 S 畸形病，经常疼痛，病情严重时会下肢局部瘫痪，不能行走，不能提重物。96年修炼法轮功后不久，全身病痛全部消失了，如今却遭上海公安非法关押。他担心李耀华已届更年期，容易因脊椎错位造成下半身瘫痪，被关在看守所五个多月，音信全无，不知是否遭到酷刑，令他忧心。李善珍的外孙女张义博29岁，硕士毕业，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任上海西门子通信公司财务经理，受老板重用。李耀华远在洛杉矶工作的儿子张义渊，在数月间访问了170多位美国议员，获得部分议员的支持和协助。张义渊也聘请了北京律师，律师向徐汇公安分局提出会见李耀华，却遭到拒绝。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李善珍和张义渊祖孙俩分别从上海和洛杉矶回到台湾，寻求陆委会、海基会、法务部的协助，并获得多位立委的关切。李善珍恳求社会各界，请伸出援手救救我的女儿，不要让她每天受到凌迟和折磨。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 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选择，在人生的岔道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先秦战国时有杨朱临路而弃的典故，杨朱走到十字路口就犯难，不知何去何从而哭泣。这个典故告诉我们选择的重要。1948年12月，北京已被中共的军队包围，国民党用飞机空运出现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名人、知名学者排在第一批，他的儿子胡思度却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胡适对他说了很有名的一段话，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度固执己见，胡适夫妇没有办法，留下一箱细软，乘飞机离开了。北京被中共占领后，胡思度急切地想要融入新的社会，想要被中共政权肯定，他主动上交了胡适留下的一箱财物，并顺应要求，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表现十分积极，还写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胡适知道后说，我们早知道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加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后来胡思度被打成右派，精神崩溃，留下一封满纸心酸的遗书，自杀身亡。这一年他才36岁。在那个年代，很多海外专家学者满怀热情选择回到祖国，而等待他们的却是运动斗争、凌辱和杀戮。老舍应周恩来的邀请回国，在1966年受到野蛮批斗，后来自溺于太平湖。陆鸿恩是从国外归来报效祖国的著名音乐家，上海交响乐团指挥，他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还因言获罪，在自己的祖国被杀害。纵观历史，选择中共就选择了黑暗和凌辱。中共在窃取政权后的60年里，靠谎言和暴力统治，发动各种运动，据统计至少有800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今天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百姓，他已经是恶贯满盈，令人神共愤。无论是中外流传下来的预言，还是今天的种种天象，都昭示着现在已经到了清算其罪恶的时刻。天灭中共是天意天象，人只有顺天意而为，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才能抹去那些在加入其组织时为其献身的毒誓，才能得到神明的庇护，幸福安康。今天每个中国人再次面临着选择，6000多万中国人已经做出了明智的决断，一个简单的决定可以得到心灵的解脱，得到上天的庇护，何乐而不为呢？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山东马红卫被劫持，两月后冤死看守所。山东德州市德城区法轮功学员马红卫，2009年9月21日在家做饭时被中共警察绑架，在看守所被折磨得全身浮肿，喘息困难，于11月5日含冤离世。马红卫51岁，恒丰纺织有限公司原二棉职工，在宣传部门工作，写写画画非常好，是单位有名的一支笔。他身体健康，工作勤恳踏实，基本上年年被评为先进。2009年9月21日11点左右，马红卫正在家做饭，被德州市德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主任张锡坤、刘大伟和长庄派出所几个警察入室绑架，被劫走电脑、30000元存折、近3000元现金等私人家产。在德州市看守所，马红卫遭到不让睡觉等非人的折磨，夜晚一睡觉，值班的犯人就摇醒他。9月26日，马红卫的腿就被折磨得肿了，告诉狱头和警察，没有人管。又过了几天，肿到小肚子了，告诉狱头警察，警察说死不了就行，告诉狱头和警察3次都没人管。至10月7日，马红卫被折磨得全身浮肿，喘不上来气，被看守所送到德州市人民医院。国保大队主任张锡坤匆匆叫来家属，强迫签字，把生命垂危的马红卫接走。几天后因抢救无效，11月5日上午8点多，马红卫含冤离世。
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10年里，全国各地监狱、劳教所运用破坏性药物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例屡见不鲜。一些行恶者迫于国际压力掩盖罪行，由公开迫害转为地下。重庆女子劳教所已有多桩药物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被曝光。在重庆西山坪劳教所，铁道建筑工程师汤毅的去世和医师抗洪的精神失常都跟药物迫害有关系。抗洪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儿科系，之后到重庆卫生保健所工作，工作兢兢业业，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9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0年中，抗洪有8年是在监牢中度过的。08年8月底，抗洪在西山坪劳教所被迫害至双脚骨折。为抵制迫害，汤毅、抗洪等在狱中高呼法轮大法好。恶徒对此气急败坏，为报复，把抗洪转到西山坪劳教所中心医院，严密监控他的饮食起居。不久，抗洪就出现了重度昏迷，精神狂躁，乱喊叫，连他母亲去看他都不认识了。这明显是药物迫害导致的精神失常症状。西山坪的恶警竟谎称抗洪练功出片，嫁祸法轮功。试想，为什么抗洪在家时练功多年没出问题，反而在不准练功、不能练功的劳教所，在被严密控制下反而突发精神失常了呢？谎言不攻自破。汤毅，重庆市铜梁县安居镇人，西南交大硕士研究生毕业，铁道建筑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多年，身心受益，因不愿意放弃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劳教。在抗洪转到西山坪中心医院不久，汤毅也被转到西山坪中心医院强行灌食输液。不久，汤毅被迫害得生命垂危，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叫家人保外就医。汤毅回家不久出现瘫痪和大小便失禁等中枢神经受损症状，于09年9月22日上午含冤去世，年仅46岁。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苏东坡效应。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找来25个相互之间都很了解的人，请他们每个人根据文雅、幽默、聪明、爱交际、讲卫生、美丽、自大、势力、粗鲁这9个标准进行自我评价，并对其他24个人进行评价。实验结果显示， 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给的评价差距很大，而且这25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夸大优点和掩饰缺点的倾向。例如，有一个人自以为文雅程度排名第一，可是其他人对他的文雅程度综合排名仅排列第20几名。苏东坡有两句著名的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正确认识自我的现象，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苏东坡效应。对大多数人来说，自我是陌生的朋友，也是最大的敌人。要真正认识自我，需要深入此山中探幽微的勇气，和跳出此山外鸟看全景的智慧。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只有善于反省的人，才会成为正确认识自我、不断提高自我的智者。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拆楼的启示。何海燕，字志向，号静烟，名嘉庆进士，受四川顺庆府推官累官吏部，文选四郎中，迁太仆寺少庆，籍贯是平阴。当初在秦中做县令时，一个卖油的人犯了一点小罪，因为言语憨直，冒犯了何海燕，被何海燕下令杖击而死。后来何海燕做官到了吏部文选清吏司，主管考核文职官员的任免调迁，家产丰厚，富裕有余，就建了一栋楼。楼房上梁的日子，亲朋好友都过来喝酒庆贺，何海燕忽然看见卖油人也进入亭堂来了，暗地里惊恐生疑，颇为奇怪。不一会儿，家人来报何的小妾生了一个儿子。何海燕听此消息，不乐反忧，愁眉紧锁，郁闷地说：楼房还没有竣工，拆楼的人已经来了。客人们还以为他在说笑话，却不知道其实何海燕真的看到了什么东西。后来儿子长大了，非常顽皮恶劣，花光了家里所有的财产，贫困的时候就受雇给人家做佣人，每次得到数文小钱就拿来买香油吃。易史氏评论道：经常看到富贵人家楼宇众多，连绵不断，主人死后再经过其家的时候已经成为废墟了，这必定是有拆楼人降生到他家报复吧。当人的身份地位高于平常人，位居人上时，为什么不早早警惕做坏事的报应呢？等到报应来的时候就晚了。故事情节虽然比较简单，可是文章蕴含的深意却让人回味无穷。卖油的人、判决的人、报复的人，一切的一切，人真的很难掌控， 对于身份高贵、地位颇高的人，他们的想法和作为，很多时候主观的因素很大，为善为恶，真的只是一念之间。文中的何县令仅仅是因为卖油人言语冲撞了他，就下令杖责致死，真是随心所欲，草菅人命。人们喜欢当官，也许是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一些事情，而有的时候却忘记了天理，从而遭受恶报。施予和接受。明朝时有兄弟二人，虽然为同一父母所生，但是秉性却迥然不同。哥哥好吃懒做，斤斤计较，弟弟却勤快本分，喜欢与人结缘。有一天，兄弟俩一起乘车出门办事，不巧遇到下雨路滑，哥哥手里长着的缰绳失控，两兄弟坠落断崖。兄弟俩恍恍惚惚地来到了幽冥殿外，被早已等候在门口的狱卒带到阎罗王的面前。阎罗王说，你们兄弟二人上辈子做人没有做过什么大善大恶的事情，下辈子还能够保有人身出生做人，判官查查看有哪户人家需要胎儿去投胎转世的。报告阎君，有赵谢两户人家分别拥有子嗣的姻缘，只是出生赵家的人长大之后要不断的施与他人，投胎谢家的人则一生都在接受别人的给予。文判官仔仔细细地翻阅着生死名簿，簿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每一个众生的三世因缘果报。阎罗王说，既然如此，你们兄弟就各自去投胎赵谢两家吧。哥哥一听阎罗王的判决，心想，如果投胎到赵家，一生都要辛勤地劳作，赚钱还要给别人，太奔波劳碌，不如接受别人的给予来得清闲舒服。主意打定，赶忙机灵地跪倒案前磕头说，阎罗王啊，一辈子都要为别人付出的人生太辛苦了，求您大发慈悲，让我去投胎谢家，接受别人的给予吧。那为别人付出的赵家又该谁去投胎呢？阎罗王问。敦厚诚实站在一旁始终不发一语的弟弟这时恭恭敬敬地说，阎罗王让我哥哥去谢家转世，我愿意做赵家的子弟，一生把所得扶危济困，广结善缘。阎罗王于是放下忐忑不安的心，兄弟两人依照自己的业力各自到赵谢两家去转世为人。弟弟因为发愿扶危济困，因此到门第高贵、财富雄厚的赵员外家投胎为独生子，长得聪明伶俐，最难得的是生就一副慈悲心肠、乐善好施，凡有求助者，赵公子没有不满足他们的。赵员外一家看到孩子如此善良，也乐得以庞大的财富助人，因此赵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远近传扬。一心期望接受别人施舍的哥哥却投胎到了家徒四壁、行乞为生的赵家，一辈子向人乞讨残羹剩饭，接受人们的施予和同情。古语说，施比受更富有，仁爱之心是最珍贵的。上天奖善罚恶，因施行仁爱而得到的福报也是必然的。关心别人的疾苦，善待他人，不仅是一种善良，也是一种智慧。任何时候为善的选择都是人最明智的选择，因为人有善愿，天必佑之。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